在加利亚书十一章，题目是谨慎听命，做好牧人，愚牧有祸。谨慎听命，做好牧人，愚牧有祸。我们看到神的心实在是这样的念念的关心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但是这四十年他们苦痛，他们哀求神，所以神在预备兴起属灵的生产妇人，好预备男孩子。所以今天的主要是生孙的父母蒙神显现预备他们，为要什么？为要一个生出这么一个男孩子，预备这么一个生孙，这么一个男孩子好拯救以色列百姓。所以神要兴起工人，要有人付代价，这样的人就叫做属灵的生产妇人。正如同这个马诺亚和他的妻子一样，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谨慎听命，对他们的要求要谨慎听命。因为从这些话里面，神的要求就是说，这个男孩子生出来就要分别为圣，就不能沾染一切罪恶世俗。甚至这个做母亲的都要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不能沾染一切这个酒啊不洁之物。而且说这个三孙是从出胎一直到死都要归神做哪些人，这就是神对工人的要求。所以孙孙兴起来就是为了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最在那边就是撒加利亚，他自己遵命牧养困苦的羊，他的行动是预表基督舍己做好牧人，为我们舍命被卖。所以特别提到30块钱30两银子，30两银子是一个奴仆的价值，是耶稣为我们成为奴仆的形象。一面也给我们看到那些愚昧的恶牧人、坏牧人始终要遭祸，神要审判。这个愚昧的牧人不但是指着假先知，也是指着那个抵挡神的那个大罪人仇敌，现在苦害神的百姓，他们都要遭祸。神要救他自己的子民，神亲自要牧养他的群羊。所以我们要谨慎，要舍己，要听命，要牧羊。所以两边中心就是这边谨慎，那边舍己，这边谨慎，那边舍己，这边听命，那边是牧羊，牧主的群羊，主的困苦羊。今天分段是8小段3节这2节，我们这里13节第一大段是13节最9节，这是第一段。第一段的题目是谨慎听命，牧困苦羊。谨慎听命，牧困苦羊，这是第一段的题目。好，请看撒加利亚书第11章1节到3节。这一节到三节重点是讲犹大因为弃绝了他们的主，所以先知预言他们将要被毁，将要被毁，也就是神的审判临到了犹大，临到了神的子民，也可以说临到了整个的以色列。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弃绝了他们的弥赛亚。我们现在看一下1节到3节。黎巴嫩呢，开开你的门，让火烧灭你的香柏树，松树啊应当哀号，因为香柏木倾倒，加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号，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这很明显就是仇敌破门而入，是开开你的门。为什么要开开你的门呢？审判来到，神兴起仇敌来进攻，任火烧灭你，这个火就是神审判的火。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犯罪，最大的罪就是弃绝他们的主。这是先知的预言呢，你弃绝神，你弃绝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结果有一天就要这样的被毁，象征着他们就要被毁灭。所以把你的门都打开，本来应该是心门关紧，城门关严，但现在什么？开开你的门，任火来烧灭你的香柏树。香柏树、松树、高大的树都代表领袖，可以在 的领袖，你这些领袖小兄兄啊，你这些高大的领袖，你本来有权势有地位，你高高在上，有一天怎么样，你应当哀号，相国寿啊要请倒，领袖都要倒下来，是高的一定要降为卑，谁要把它砍下来要请倒。佳美的树，可能有恩赐有学问有意见什么都有，你是佳美的树，这样荣美再怎么样一件毁坏，发生的橡树啊也应当哀号。一提到橡树，就是以色列常常在这个树下在做什么，拜偶像行邪淫，所以有一天也要哀号。茂盛的树林，他们在青翠树下，各高岗各青翠树下，他们都在那里屈身拜偶像在行淫，所以有一天神说什么，都要倾倒了，都倒了，都倒了，这就是神的审判，神要砍下来，神要叫高树矮脚，矮树再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所以就是说利班的哪，你一切的树都不能逃避这个至终的神，这个厄运都不能逃避。底下我们看，听啊，有牧人爱好的声音，因为他们荣华的草场也毁坏了。以色列是许多的牧场，他们是游牧民族嘛，很多的牧者，但是有一天连牧人都爱好，为什么？因为草场都毁坏了，群羊都失散了，是整个都变成荒废了。本来是荣华的草场，多么的丰盛，多么的蒙神赐福，但如今怎么样？毁坏了，毁坏了。所以它的一个结果就是下面一句话，因为树林也被砍了，草场也没有了，所以少壮的狮子都无栖身之处，所以就爆笑，到处爆笑。因约旦河的丛林都荒废了，没地方藏，没地方躲，没地方栖身，这些野兽都在树林里面，在草原里面，在丛林里面，因为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就是说你离开的主，你就是一片荒废，样样都没有。你本来你高大的树，本来你茂盛的树，本来你繁荣的这个国家，你强盛的国家，现在呢整个的败落，这就是受到神的审判。因为神是公义的，你不接待真牧人，你不肯接待主。所以主耶稣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要接待主，不肯接待，有一天你的门就要打开了。这边是三节，我们对着那边是四节，我们看一节到四节，十世纪第三十三章一节到四节，我们先看一节这一节。这边第一节，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之久。我们可以想象多么痛苦，40年之久受到仇敌的蹂躏欺压，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行恶被交敌手，你行恶一定被交在仇敌的手中，在仇敌的手中你失去自由，你任他们欺压你，对着那面弃主审判领导，这边是行恶，那边是弃主。因为我们知道撒迦利亚书十一章整个的一个背景，就是他们这个基督这个预言呐、基督被卖受苦的一个预言，所以这还是包括在耶稣第一次来，主要的预言是讲耶稣第一次来，他们厌弃了他们的主，所以这章就后面提到耶稣怎么被卖，怎么受苦。所以你弃绝了主，一定审判领导，那么你行恶就被交在仇敌的手里，神的审判像火一样的临到他们。以前我们再看二三两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的族的但支派的人，名叫马诺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所以神要拣选的人偏偏是环境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又不怀孕又不生养，像撒拉像哈拿像以利沙伯，你看看神拣选的人偏偏是又不怀孕又不生育，但是神找到了他。所以这一点这二节三节就是神找到了这么一个人，就是马诺亚的妻子，神向他显现， 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唢呐是长大麻风的，那真是不配蒙恩呐、啊，长大麻风的。这个马诺亚的意思是安息，虽然不怀孕不生育，但是安息在主里面。你看到了时候，神就显现，神显现。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向他妇人显现，对他说：“你向来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你看，这真是好消息。神显现就是恩典领导，神显现那就是说神的祝福领导，神显现也就是神找到了他，神拣选了他，他的心被神验中，两边相对，这边是神显现，那边是神刑罚，这边是什么？这边是男孩子，男孩被兴起，神显现的目的呢，就是要有一个男孩子被兴起来，那边是领袖被砍倒，这边是兴起男孩子，那边是砍倒这些个高大的树，所以两边相对，一面神显现，一面神刑罚。你这样的高大，你狂妄，你弃绝主，藐视这一个受膏者，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些个高大的树都要被砍下来，领袖被砍倒，这边就是男孩子要被兴起，那边应当哀嚎，这边应当欢喜，感谢神呐、啊！向来不怀孕，向来也不生育，如今这个 好消息来到，所以这边是当欢喜，那边当哀嚎。那么这个马诺亚的妻子身上的显现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做生产妇人，那边就是先知撒加利亚做时代的先知，所以时代的先知要传出时代的信息，明白神的心意，亲自做预表，传做时代的先知，这边是做生产妇人。这个生产妇人是指着属灵的生产妇人。下面我们再看第四节，所以下面就要求他了，显现是个大恩典，他从来不生育，现在神答应给你一个儿子，我们想想心里多么开欢，多么真是心花怒放，多么欢喜。现在神说了，对他有要求，所以你当谨慎，谨慎。做属灵的生产妇人不是这么容易的，不是轻而易举的，你要什么？你要谨慎听命，你要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要分别为圣，因为他所怀的胎是神所拣选的男孩子。清酒、浓酒，酒都是代表什么？都代表着世界的欢乐，最终之乐。所以清酒浓酒不可喝，就说你不要体贴肉体，你更不能放纵情欲。清酒是体贴肉体，浓酒是放纵情欲，浓度最大的了。所以有人喝清酒以后就喝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的物也不可吃，就你要分别为圣，你完全追求圣洁。所以这里这节圣经就是谨慎遵命，这的那么就先知战经传话，他这是战经的传话，先知神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做先知这边是做生产妇人，谨慎遵命，谨慎遵命的人他才会像先知一样战经传神的话。这边我们看到什么？怎么就怀孕了？谦卑信靠必怀孕，神常常做不可能的事，从来都不怀孕也不生育，你说这样的人，你说怎么能让他生孩子？那就说明马诺亚的妻子他是这样的谦卑信靠，因为主说了，神的使者向他显现了，他就信，谦卑信靠必怀孕。所以在那边一棵棵树为什么都倒了？那边呢又是香柏树、松树、黎巴嫩的橡树都倒了，已经倒了，连茂盛的树林都倒了，甚至牧人都哀嚎，是的，草场也荒废。什么原因？不与主联合倾倒，你不跟主联合你一定倾倒，结果你整个的约旦河丛林都荒废，不跟主联合一定倾倒。我们就还有一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这边说不沾世俗罪恶，什么叫做清酒浓酒不喝，一切不洁的物你都不能够吃，就是不沾世俗罪恶。罪的那边，那边就是污秽啊，那边就是因为沾了世俗罪恶，所以那边是什么？那边是荣华草 在那里能够享受，是不是啊？在青草的地上享受这个神所赐的丰盛。如今呢，荣华的草场都毁坏了，罪的这个什么原因？因为沾染世俗罪恶。好，接着我们再看四节到六节，我们翻过来四到六。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下面又一段，这段是让这个先知亲自做预兆，神叫他做牧人，而且还不但做牧人，而且做预兆。那也就是说到先知要何等的谦卑舍己听命，做先知要这样的，像撒加利亚这样的谦卑舍己听命。这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直接点他名字，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所以在当时啊，真是群羊都是将宰的群羊。神说你来牧养，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怜惜他们。那这一节就是说明，因为以色列人犯罪，最大的罪就弃绝他们的主，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被外邦又买又卖，所以又买又卖都是指着外邦，把他卖掉，又把他买来，又把他卖掉，都以为无罪。这个原因就因为这些个人是罪有应得，所以他们说我们买你们，我们宰了你们，我们也没有罪。卖他们又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还在称颂神，实际是他们自己肥了己了，他们成为富足了。所以牧养他们的并不怜惜，这牧养他们是谁？也可以指着外邦的这些个外邦帝国，也可以指着这个假先知，都是没有毫无怜惜的，所以没有办法了，剩下一些困苦的羊，将宰的羊。神说撒加利亚呀，你来牧养了，就让他来牧养。所以到第六节，我们再看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地交给个人的邻舍。所以这个个人邻舍就是外邦人，你不要好牧人，伸手给你交给外邦的牧人，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我必将这地交给外邦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所以外邦的王也变成了什么样？变成了牧人一样，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地脱离于他们的手。这就是为什么神说让撒加利亚来牧养这个群羊，因为没有牧人了，这些牧人也都是坏牧人，神不再连续，他就知道不再连续。所以前面一节不是说吗？又买他们又卖他们，都以为无罪，他们倒贫乏了，都样样都成了荒废了，而仇敌呢成为富足。原因是吧？原因是因为你们弃绝了神，也被神弃绝，所以神说我不再连续他们，交给仇敌毁坏这地，也不救他们脱离他们的手，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这他们就指着前面的那个外邦人，就是个人的邻舍，邻舍就是邻国呀，敌国，神把他们交出去，神不救他们。那我们到第六节为止，这个那边我们看到九节，我们五节到九节先看五节六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这又在强调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说生了这个儿子生来就要头发要长长。所以头发是代表圣洁的标志，也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当森森头发被大力拉手下的这些个非利士人剃掉的时候，耶和华离开了他，是神同在的一个凭据。所以神说不可用剃头刀，这剃头刀就是不要照世俗的方法，就是要圣洁离俗，是不要被剃头刀剃掉他的头。为什么呢？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民数记第六章告诉我们什么叫拿西尔人，就是离俗归耶和华为圣。这个拿西尔人并不是限制于祭司利未人，而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你只要有心愿意奉献许愿，许特别的愿，愿意离俗归神，都可以做拿西尔人。而森森呢，这个男孩子神兴起来的，神这里嘱咐他的母亲，就是说他要终身做拿西尔人，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可以起手拯救以色列脱离以非利士人的手。所以这就说明神的心是多么的惦念顾念他的子民。为什么要 就可以看到，这场主要是预备生产妇人啊，为了什么？为了要兴起男孩子，所以生产妇人是最最要紧，因为神借着他产生男孩子，也告诉他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男孩子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拯救以色列脱离仇敌。所以这妇人回家赶紧告诉他的丈夫，一定是非常的高兴的意外，说有一个神人到我的面前来，他的相貌如同神的使者的相貌，实际就是神的使者，甚是可畏。我没问他从哪里来，也没有将他的名字，他也没将名字告诉我啊。我们先到六节啊，五节六节这两边相对，这边是离俗归神为圣，神的要求，神已经告诉了，所以以后他们深深的堕落和父母也有关系，没有严格要求，因为神早就说了，一出开就归神啊，做哪些人？所以这里说离俗归神为圣，这样的男孩子这种心情，对在那边就是神对撒加利亚的要求，牧养将宰群羊。什么人能够牧养那个神的群羊，而且是将宰的群羊，剩下的一点群羊，那就是这样的功能，应该是离俗归神为圣，一生做哪些人？这边是救民脱敌，那边是舍己牧羊，所以神的功能的要求啊，神要他要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手，救民脱敌，对着那边就舍己牧羊。撒加利亚，你要做牧羊的人，一定要舍己，没有一点爱心，不肯舍自己，又嫌累了，又怕麻烦了，跟着羊群一块跑来跑去，那他必须要舍己牧羊。这边告诉丈夫，那边神的话领导，所以马诺亚的妻子首先蒙恩，神的使者首先向他显现，这说明这一个女人她是这么样的虔诚，也是这么的亲近神，所以有机会神使者向他显现，而且他也是直接的一个生产妇人，借着他来预备男孩子。再看第七节，其实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接触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哪些人，这句话更清楚，不但出胎，而且一直到死，所以神要预备的功能，你一直蒙保守到底，你一生做哪些人，后来身世是什么样子，外面是哪些人，里面整个变了，讨外邦女子为妻，爱一个娶一个，看见一个爱一个，完全不分别为圣，两边相对，这边是牢记嘱托。所以我们从马诺亚的妻子对她丈夫所说的话，就可见的她是牢牢记住，她最主要的话记住。有人说我不会学话，那听完了传不出来，问题是你有没有留心听清楚，那个重点那个要点是什么。你看看这马诺亚的妻子，我想她一定也不会有什么大文化，没有什么文化的一个家庭妇女，但是她牢牢记住，牢记嘱托，这样的人真正能够成为生产妇人。对在那边是什么？对在那边就那些个坏牧人，牧养他们的并不怜恤他们，毫无怜恤。你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做牧养人的人？这边是生产妇人，那边是牧者，那边是什么样的牧人？你看牧养你们的毫不怜恤他们，这边是牢记嘱托。这边是终生归神为圣，所以在那边就只知牧养自己，所以他们还称颂啊，因为我们富足了，只知道为己、肥己、利己，只知牧养自己，所以神要兴起撒加利亚这样的舍己的功能。所以这个撒加利亚书十一章也可以给我们看到两等牧人，不同的两等牧人，一等牧人毫无怜恤，只知牧养自己，把羊都撇掉、舍掉、离弃的，所以神兴起好牧人。撒加利亚实在就是基督的一个预表，那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再看八节九节，马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他们以为是神人，其实是耶和华的使者，好指教我们怎样将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马诺亚听见了也很激动，马诺亚听见了也愿意寻求，马诺亚也是非常的单纯，就是信靠，因为这夫妻两个我想年岁一定也 教我们当怎样的带这个将要生的孩子。第九节神就答应了，所以两边相对，神应允所求，这边是神应允所求。对着那边第六节什么？神不再连续，那边正相反，是那边你求也没用的，神说我不再连续你们，只要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这边神在显现，那边交敌手中。这边呢，这夫妻两个那么样的谦卑神恩待，对着那边呢，就是这些的百姓都是什么呀，都是犯罪作恶，所以神说我不再连续你，我把你们交出去。所以这边是神在显现，那边是交敌手中。所以神就应允马诺亚的话。接下来呢，神的使者甚至再一次显现，可是显现的仍然是这个妇人先见到。为什么这个妇人先见到？我们看这里说，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诺亚没有同她在一处，可能在房间里忙了，是吧？你忙来忙去，你总得不到首先的显现。神使者本来就是为了答应马诺亚的要求而来的，结果他的上帝找不到他，找不到他。结果这个马诺亚的妻子正坐在田间，正在思想，正在默想，正在与主亲近。所以两边相对，这边的马诺亚的妻子对着那边就是对这一个撒加利亚先知，因为撒加利亚实在是好牧人呢。两边相对，这边是警醒蒙恩，那边是忠心传言，忠心的传神的话。神说不再怜悯就不再怜悯，哎呦，怎么对子民都不再怜悯？神说不怜悯，你不能说神怜悯你啊，不能。忠心传言，这边是警醒蒙恩。神的使者又到他那里，他丈夫马诺亚没在一处，说明他不够警醒。底下夫人就急忙跑去，就告诉他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来了，又向我显现了。两边相对，我们看这个第十节，看这个第十节，这边是什么？快快去，快告诉丈夫，是不是？这个妇人呢，说明她心里很迫切，她没有想到要向我显现就得了，她关心到自己的丈夫，两个夫妻都同心了。我们可以看到，我蒙恩，我以为我的丈夫蒙恩，因为她丈夫本来是祷告的嘛，求嘛，所以她赶紧跑去告诉丈夫，快告诉丈夫。对着那边什么？那边就是，我们应该下一段了，应该下一段。第七节，我们现在先把这边看完，再讲那边啊。七节到九节，这大家有时候需要提醒，我们都讲过了，都不知道。七到九啊，我们看这边，这边就是，于是我牧养这羊在里面，你看看这撒加利亚多么谦卑顺服，他没有想这些羊可是不好牧养啊，这太难了，这环境又是这么恶劣，上帝要都不怜悯他，你还要让我来牧养他们？他没有，于是我牧养这羊在这群羊。这是羊群中最困苦的羊，一面牧养，下面呢，下面一面做预兆，亲自做表演。怎么做表演呢？我拿着两根杖，这当然是神吩咐他了，他这么清楚，神让他去做个表演。你说你牧羊就牧羊好了，拿两根杖做什么？而且清清楚楚，有名字的。第一根杖称为荣美，荣美可以翻译成为恩宠，第一根杖就是恩宠 favor。神的子民本来在神的手中，神亲自牧养，在神面前是蒙恩宠的，是恩宠的意思。另一个杖为 个牧人，那这个三个牧人怎么解释？我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三个啊，有说是先知、祭司、君王，那也对呀、啊。犹大家也好，以色列家也好，无论是先知，无论是祭司，无论是君王，三个职分都怎么样，通通的都亵渎了，都玷污了，所以都要被神弃绝。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没有一个不被神厌烦，所以在小先知书特别提到，祭司都在强解律法，先知都是为什么呀？啊，为得利益而说预言，是不是受贿赂而说预言？是不是神要出面？无论是先知，无论是祭司，无论是君王，三个职分，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这就是说，为什么被神厌烦、神弃绝？因为你先弃绝主，你弃绝主，你也被弃绝。我就说，我不养你，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伤亡的由他伤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这个我就说，还是神在说的意思。神不牧养，那就是指着什么呀？这是个不好的羊，死要死就让他死吧，伤亡就由他伤亡吧，剩下的彼此相识。看这多么悲惨的光景，这都是由于他们弃绝了神。弃绝神，所以我们先到第九节啊，这到第九节为止，那这一段也都是预言，讲到恶牧人，也讲到好牧人。撒加利亚所代表的就是好牧人，所以他拿着两根杖，神的儿女们，神的羊群在他里面蒙恩宠，而且是合一的。但是能够保守恩宠和连锁合一，必须把恶牧人要除灭。所以接下来的第八节、第九节就是神要把恶牧人，把这些坏的都要除灭啊。对到这边来，就刚才我们念的第十节，夫人高高兴兴赶紧去告诉丈夫，这边是快去告诉丈夫，那边就是先知不但牧养群羊，而且亲自做预表，都要关心别人、啊、不是关心自己、啊、这边是同心舍己遵命，因为要生一个孩子，怎么对待这孩子，做父母的都有关系，不但是做母亲的，做父亲的也要紧。所以以后我们看到三尊下去要娶非利士女子为妻，父母都下去了，都妥协了嘛，都没有照着主的命令，没有真的谨慎遵命。可能他们以为啊，你给我们的使命大概就是生下来就没事了，在生下孩子男孩子以前，他们倒挺谨慎的，所以一直谨慎到底才对的。所以这边就是夫妻啊，这边是同心舍己遵命，那边就是撒加利亚遵命舍己牧羊，不但遵命舍己牧羊，而且还亲自做预兆。底下再看11、12节，马诺亚起来跟随他的妻子，就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夫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马诺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可能他想问问将来的情况，当怎样带孩子，神已经告诉了这个妇人了，所以他再要问一下。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一个马诺亚，他也有个寻求的心，寻求神。对着那边是哪？那边是奉献神。对神一个什么态度？奉献。你寻求神，你一定被寻见；你奉献神，神也把你弃绝。这边是兴起男孩子，那边是什么？那边在第八节，那边就除灭恶牧人，是神的工作，就这样。谁要兴起男孩子，是为了拯救以色列百姓，但是那些恶牧人谁要除掉？所以我们要做时代的工人，被主兴起，而不要做恶牧人，被主废弃，被主灭掉。13节，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我告诉夫人一切的事，他都当谨慎。”那你看最要紧两个字是什么？所以今天的中心就是两个字，什么字？谨慎，谨慎。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再主谨慎，再嘱咐一遍。这个话前面说过没有？说过了。单独对玛利亚妻子也说过了，现在为什么要再说？说明强调重要。所以再主谨慎，谨慎，再嘱咐他谨慎。对着那边弃神废弃，那边这样的亵慢。轻慢神，你弃神，结果废弃。神说伤亡让他伤亡，死就死，剩下的他们彼此相识就知道了。这 人最后是自己彼此害自己，你害我，我害你，结果都被神弃掉。好，这就是第一大段。第一大段的题目就是谨慎听命，那边呢就是牧困苦的羊，恶牧人神一定要把它毁掉。好，下面我们看第二大段。第二段是14节到25节，那边是10节到17节，题目是感恩奉献蒙福，卖主弃主有祸。感恩奉献蒙福，卖主弃主有祸。好，我们现在看10节到14节，这一段还是撒迦利亚讲到这两个账，这两个账也是预言，做预表，因为明明有两个东西摆出来，但是呢，也是指着将来的事情。这里说，我折断那成为荣美的账，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荣美的账表示神啊，现在眷顾他的子民，他的群羊在神面前蒙恩宠，但是你弃绝神，你不要神，你弃绝耶稣基督，最后就是不蒙恩宠，所以这个荣美的账就被折断了，不再蒙恩宠，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这句话什么意思？就说神曾经禁止外邦加害于神的选民，这表明是神的约，是不许外邦加害。但现在呢，神说我把你们交给外邦，那么就等于废掉了和外邦所立的约，是把选民都交在外邦手里。第十一点，当日就废弃了。这个意象啊，就是神给他看见的，当日就废掉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的话就应验，让他们好认识神的话，明白神的话，神的话这样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那就是说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神的话说有就有，命令就一定不能废弃，所以这个当日就折断了，就废弃了。废弃的意思就把它交给仇敌了。下面我们看12节，我们应该到14节啊。12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匠，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什么？给了他30块钱作为我的工匠。所以这个是撒迦利亚吗？这个不就是预表主耶稣吗？预表耶稣啊，给了个工匠，这个工匠是30块钱。30块钱根据出埃及记21章32节，出埃及记21章32节那里讲到什么？就讲到一个奴仆的工匠。出埃及记21章32节，我们看一下啊，21章32节讲到，如果你打了奴仆，如果是出了这个牛啊，如果出了奴仆或者婢女，你就要将银子30舍克的给他们的主人，作为赔赎啊，赔价。30舍克的，我们看好像挺多的，实际如果是一个人来讲，可不是，其实并不是太高的价钱，因为什么？因为奴隶是买来的。所以呢，要把这个价钱给他的主人，还要用石头把这个牛打死。所以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何等荣耀尊贵，但是为我们的缘故，他从高天来到人间，他不以神同等为抢夺，反倒虚己，本有神的形象，他却是存心顺服，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被卖，你就给我工匠，就给我30块钱。罗马圣父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这美好是一种讽刺啊，什么美好啊？这个价值要丢给摇户。所以耶稣被谁卖了？被犹大所卖。所以结果这个钱呢，他得到了没有？他没有得到。结果呢，就是买了一块钱，是不是丢给摇户了？我便将这30块钱怎样把它垫住，丢给摇户了。所以这个是公元前几百年之前的事，在公元后果然就应验在谁身上了？在犹大的身上，主耶稣果然被卖。所以讲的犹大他是个贼，这汉福音就讲了12章第6节，他是个贼，常取其中所存的，是贼，慢慢平常小偷小摸，最后把主都卖掉。 所以约翰马太福音二七章也讲到，最后犹大后悔把钱丢到店里，祭司也不敢要啊，说这是血钱，最后就丢给姚户，后来就葬外乡的人，所以这一段话完全应验。那这就告诉我们怎么样牧养，主耶稣是怎么牧养，把自己的命都舍了来牧养群羊。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舍命来牧羊。十四节，我又折断那成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和以色列弟兄的情谊。所以分散在天下南北国以后不是分裂吗？全整个的分裂，一直到最后，现在呀、啊，这个在二十世纪是不是才被归回？以色列才复国，复国以后真的不再有分裂了，不再有南国北国了。但后来这以前的日子不是都是在分散嘛，都分裂了，是废弃了这根杖，折断了这根荣美的杖，不是这根什么杖啊，连锁的杖。连锁的杖就本来应该合一，结果不能合一，所以犹大和以色列情谊都破裂，就到十四节为止。所以在这边，所以在那边呢，我们看就是到二十一节，十四节啊，我们看从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十四节，这就是再一次的嘱咐这个告诉马诺亚，如果告诉夫人一件事，他都当谨慎。那怎么谨慎呢？就是指着这个生产出来应该怎么谨慎呢？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新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植物也不可吃，不可不可不可三个不可，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就是严守圣洁的条例。对于生产妇人什么要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生产妇人，借着我们的祷告和我们所付的代价，关心帮助，使一代一代的小邻居兴起来，能够完全的是终身的是哪些人归成为圣蒙保守，不要生一个就掉一个胎，结了几个果子，结果也都跌倒，是吧？严守圣洁的条例，对在那边去，否则不再蒙恩宠。那边就是那个荣美的杖啊，就折断了。荣美的杖为什么折断？就是因为没有严守圣洁的条例，不听神的话，与世俗联合，随便喝清酒浓酒，结果荣美的杖就折断。也可以这么说，免荣美杖非折断，或者说否则不再蒙恩宠。哪里有恩宠啊？没有恩宠了。因为你没有严守圣洁的条例，所以不可不可不可，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前面说过了，现在再强调，就马诺亚问了，所以这够清楚了。作为亲生的父母来讲，应该始终应该严格要求他，但事实后来看见没有这样。当然亲生本身的问题是最重要，他不肯分别为圣，但做父母的也没有一生一世的来为他警醒。所以我们接着看十五节，马诺亚就对耶和华使者说了，求你容我款留你，那就说他有个感恩奉献的心，容我款留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啊，就到十五节啊，十四十五两节，这边是求献羊羔，他真是感恩的，求献羊羔。对的，那边是什么？那边真是忘恩的，被交敌手，那边是被交外邦，结果神把他们交在外邦。那么就第十节，是不是？所以我废弃万民所立的约，就等于把交在外邦手里了。再看第十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与耶和华。”所以做使者多么的占地位。其实这个使者实在就是代表耶和华呀。平常我们都这么领会呀。这个使者是谁呀？不是普通的天使，是不是？乃是旧约的基督。他不接受。你如果见我不吃你，如果见你献给耶和华。原来马诺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他不知道。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当献燔祭。 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话了。我们要明白主的话，领会主的话。这边是耶和华祭要献给谁？要分别为圣，献给神，献给神。底下我们再看十七十八，玛利亚对耶和华使者说：“今天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的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尊敬的意思，也就是我们要奉献给你的意思。后面不是讲吗？要奉献，要尊敬。”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呢？我名是奇妙的，其实没有告诉他，但是这个名是奇妙的名，主的名实在是奇妙的名。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感恩奉献，那边是忘恩卖主。”那么就三十块钱，三十块钱，三十块钱就把主卖掉。忘恩的人就是卖主，感恩的人就要奉献。等这话应验的时候，我好来尊敬你，我来感恩，我来奉献。那边是忘恩卖主，这边我们的主的名字是什么名字？这句话就是的，是奇妙的名。对的，那面就是主耶稣被卖，他得到什么名？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得到什么名？尊贵的名，尊贵的名，使他的名超过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是荣耀归于神。是耶稣得到是尊贵的名，这边他是一个奇妙的名。也可以说耶稣在他没有道成肉身以前，他不轻易的把自己随便啊告诉人他的名字，就是奇妙的，我名是奇妙的。奇妙的是形容这个名的意思。底下我们再看十九节，玛利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于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玛利亚真是有个感恩的心，说明他有个爱主的心，有一个奉献的心，把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山羊羔就是燔祭了，素祭这两样献给神，在磐石上献于耶和华，献给神。使者心奇妙的是玛利亚和他的祭观看，我们就看这一节圣经，这边就是爱主献主，对着那面就是卖主弃主。卖主弃主，这边爱主献主，对主的态度是什么样态度？那便是主被卖，就是这只山羊羔为我们舍了献上，所以我们也应该把自己献上。主也是素祭，为我们甘心乐意，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也为我们像一粒麦子一样把它磨成面，因为素祭就是把它磨成面，献细面，献薄饼，加油，是不是在磐石上献给耶和华？下面再看二十二十一两节，见火焰，因为使者心期望的是什么事情？就是悦纳他们的奉献，悦纳每一次神悦纳奉献的时候，都是由火来烧，就是表示神悦纳，这个燔祭就被烧了，烧了就剩，就等于神祭神悦纳就升到天上去了。所以他是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又或者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玛诺亚和他的妻看见就俯伏于地，所以这点就告诉我们是神悦纳的意思，神悦纳。两边相对，我们看这夫妻两个是什么样的态度，两面立刻就俯伏于地，就是夫妻同心敬拜，同心敬拜。对着那面就是那一个连锁的杖折断，那面是南北分裂，你看正相反，你弃绝主被弃绝，你的国家都分裂，南北分裂，而且一直分裂到底，到了最后被掳归回，他们才合一，是吧？南北分裂，所以犹大和以色列的情谊就没有了，废弃了。这边多么同心，那边是分裂，这边同心敬拜，两面都俯伏于地。底下二十一节，因为他的使者不再向玛诺亚和他的妻子显现，因为升上去了，玛诺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底下我们再看二十二节啊，不是，我们翻过来，最后啊还有这么几节，十五到十七，请翻过来，最后十五到十七，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下面的愚昧牧人，后面的无用牧人，都是指的那些个恶牧人。这个恶牧人 遭祸。外邦的帝国呀，他们怎么蹂躏以后以色列被交在外邦人手里。这一话跟我说，你再取愚昧人牧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这意思就愚昧牧人一定见气，被神弃绝，像器具一样被弃绝。因为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这一个牧人一个才被抢一个，所以这里也就是预言到将来哪一个敌基督，他不看顾伤亡的，他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你看几个不，却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这样的残害别人，损人利己。这个我们在但以理书就可以看到七章九节那个小脚，就是这样残酷的来什么呀，来破坏，来毁坏，来什么呀，来攻击这个犹太人的信仰。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所以这样的人一定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这个刀就是神的刀，神的审判临到他的膀臂，膀臂就是他的权柄能力就失去了，和他的右眼就是他的计谋，他的策略，他的智慧也都丧失了，他的膀臂被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被昏暗失明，让他的计谋失败，让有智慧的人有聪明的人中自己的诡计，所以这可以代表敌基督的国权势力和他的智慧有一天都要消灭，也代表这个神把以色列人交在列邦列国手里头，一代一代的都是这样的，最后都要遭祸遭报。虽然神的子民是有罪得罪神，因为他们弃绝了弥赛亚，但是这些个恶牧人神有天要惩罚他们，所以愚牧有祸了，这些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所以最后一段就讲到这些个神要惩罚这些个恶牧人，他们有祸了。所以在这边我们请看22节到末了，22节马诺亚对他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他信心呢不如妻子好，他害怕胆怯，不得了了，不好啦，为什么呀，我们见到了神了，我们一定要死了。其实你见到神，因为这是神的使者嘛，也不必怕，是吧？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愚昧牧人，他正当害怕，因为什么，他们一定见气，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谁见神不必怕，因为这不过是神的使者呀，不必怕。那边呢是愚昧牧人见气一定被气。底下他妻子回答，我们看到妻子蛮有信心，说你多见主就多显现，这样的人一定是蛮有信心。他却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就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这神一定悦纳我们了，也不将一切的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会将这些事告诉我们。意思说，如果神要杀我们的话，那意思就是神不会杀我们的。所以看见马诺亚的妻子的回答多么好，敬虔奉献神悦纳，那边凶恶牧人神憎恶。所以今天神要兴起这样的生产妇人，那边是凶恶的牧人。所以今天两张圣经老是牧人和生产妇人相对，有的是好牧人，有的是坏牧人。敬虔，我们看这个妻子真是敬虔奉献神悦纳，这一对夫妻实在是敬虔，所以神悦纳，那面神憎恶。24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孙孙。孙孙的意思是强壮的、超越的，像太阳。那从这个名字也看出了，神要兴起这样的强壮又超越，为了什么？为了拯救以色列百姓啊，做实施。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所以两边相对，就是这边蒙福，那边不蒙福，是不是？16、17我们可以连着看，这边是长大蒙神赐福，那边不顾群羊有祸，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有福，一面是有祸。而且呢，神的灵感动他，在马哈密旦，就是站的营房，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就是孙孙呢从小在这里长大的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就是本来就是但支派应该得地的这个地方。以实陶的意思是空虚之路，所以神要造就的工人，不把环境不好 木人有祸了，丢弃羊群呢有祸了。这边神预备十代领袖兴起，这边神的灵感动，那边是什么？神的刀攻击，那边说刀可以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神的刀攻击你，你膀臂也坏了，你右眼也坏了。一个人膀臂坏了，你就没有力量，你来打仗，你根本没有抵抗力量，所以代表他的军事力量，代表他的权柄能力都没有了。右眼坏了，你的智慧、你的计谋啊、你的策略、你的什么谋算都没有用了，瞎了个眼，发昏了。这边是神的灵感动，那边神的刀攻击。不过这仗是刚开始啊，孙孙是蒙神赐福的，孙孙是有神的灵感动的。但是后来从十四章开始就看见孙孙倒不是在神的圣灵里面，倒是活在情欲里面。所以我们要一直被神的灵感动，我们天天活在圣灵里面才能够蒙保守，而且一直要做拿西尔人。这章子告诉我们神要兴起功能是什么样的功能，那面就是好牧人，要舍己，要听命。这边呢，这边要做哪些儿的终身要离俗归神为圣，这个是神要兴起来的。所以首先呢，神要兴起属灵的生产妇人，借着祷告，像保罗一样，保罗是传道的，是使徒，神借着他造就预备培养大批的接班人，是这个就是生产妇人所做的工作。但是要一直蒙保守，不要就是开头不错后来就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就是因为没有始终的做拿西尔人，你一直要离俗归神，归神为圣。我们这个民数记第六章讲到对拿西尔人在他离俗归圣的阶段当中的要求和大祭司是相同的，有这么严格的要求，你不能沾死尸，连父母都死尸都不能随便沾，你沾了就等于前功尽弃重来。所以就是说神是圣洁的，神要求的功能一定要圣洁，离俗归神为圣。好，今天的大小轮题目是谨慎听命，舍己牧羊，虔诚蒙允。小轮子告诉我们虔诚，为什么大卫的祷告蒙神应允？因为他虔诚，像老约翰也是虔诚蒙允，谨慎听命，舍己牧羊，虔诚蒙允。好，今天我们就到此。